怎样抉择外境是新的现象？词成罗珠堪布著。对一个修心者来说，抉择外境是新的现象这一问题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但在日常生活中，外境是新与否并没有什么差别。要抉择外境是新，可以按照以下的推导方式进行。一，首先要推翻原有的错误观点。每个人生下来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观点，也就是我执。它是一种没有根据的盲目的执着。这种执着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既不是父母教的，也不是老师传授的，它来源于无明。有了无明，就有了我执。从光明的如来藏到现在的烦恼是有一定过程的，这个过程在密宗里讲得很清楚，而在显宗里就讲得不是很清楚。总的来说，万法的本性是光明，但由于其他因素产生了很细微的念头，这种念头本身就是执着，这就叫法我执。有了这个法我执，也就有了人我执。有了我执以后，就产生了贪、嗔、痴等烦恼。有了这些烦恼，人就会去造业，造善恶的业。有了业以后，就形成了山河大地等等外境。外境我们眼看得见，手摸得着，耳听得到。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说，都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但这些只是我们凡夫的观点和见闻。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推翻这些从无始以来沿袭下来的看法、说法和习惯，包括世间人觉得了不起的知识都要推翻。若不推翻，将永远在轮回中流转，将永远都是凡夫。很多现代人自鸣得意地认为，人类已经进入很文明的时代了。但是什么是文明？所谓的文明只不过是凡夫在轮回中生存的方法而已。这些生存方法的根源也是从无明中产生的。我们将无明推翻，就能把所有凡夫的看法、想法推翻。原来从光明如来藏中产生的念头，一直在随着轮回往前走。现在推翻了，就可以往回走。回到原来最清净、最原始的状态，真正的回归大自然。很多人都杞人忧天地担心，这会不会是倒退？是否与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程等相违背？是否违背了自然规律等等？但什么叫自然规律？我们经常想的、做的，都不是真正的自然规律，而是一种错误想法。我们在佛学里所学到的东西，就是用来推翻这些根深蒂固的错误观点的有力武器。有些人对佛教抱有极大的成见，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教条，并大张旗鼓地对其加以贬斥。当然，有些宗教里面会有教条，但不能一概而论，并不是所有的宗教都是教条。无论是唯心者还是唯物者，如果自己的提法拿不出证据，却要让别人全盘接受，这就是教条。企图用教条来推翻自他的观点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想推翻任何一个观念，就只能用每个人都能接受的、理性的、符合逻辑思维的一种推理方法。佛教有各种各样的推理方法，如中观的、唯识的等等。但殊途同归，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推翻我们自己原有的错误观点。二，建立外境的证据不可靠。首先要推翻的就是我们眼睛所见的外境。外境就是我们心的显现，这是实相唯识的一部分观点。有人会质疑，无论山河大地，还是房屋楼台，以及这些桌子、椅子等外境是在外面， 而我们的心却是在身体里面，二者风马牛不相及，外境又怎么会是心呢？对于这个问题，首先建议大家心平气和地放下以前的片面观点，客观地观察一下，并自我反问，我们是怎么得出外境确实存在的结论的呢？很多的人都会简单地认为，外境的颜色、形状是看得见的，声音是听得见的，软硬粗细是手触摸得到的，这不是实实在在的吗？这种逻辑不仅仅是几个人的，而是整个人类普遍的逻辑。况且，通过粒子加速器、电子显微镜等仪器，还能帮助我们看见更多的我们认为实有的粒子，从而进一步帮助我们证实外境实有的结论。但我们是否想过，测量用的粒子加速器或显微镜等各式各样的仪器都是通过眼睛来观察的，只不过是在眼睛的外面再加一个显微镜，最终还是要通过眼睛来确定。如果眼睛看到的都不是外在物质，那这个显微镜又能确定什么呢？耳朵所听见的声音也是同样的道理，包括有和无、是和非、好和坏的概念，都是通过我们的器官来确定的。但是眼睛之类的器官有多大的可靠性呢？佛早就宣说过，我们的五根是不可靠的。理由是，虽然从表面上看，他们能感受到某种物品的存在，但这种感受并不正确，而是幻觉。例如，我们想去看清一部汽车，当把所有的零件拆散了以后，在拆散的每一个零件上，我们却找不到原来那个实实在在的车，它就在我们手里消失了，找不到了。如果汽车是实有存在的，就不可能消失。现在，它消失的现象本身就否认了汽车的实有性。为什么我们却一直误以为汽车实有存在呢？这是因为我们一直极其信任的眼、耳、鼻等五根，从无始以来到今天一直都在骗我们。因为我们的逻辑太简单，从来都没有去观察，总认为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见的就是实有的。三，外在的因果是假立的。普通人都认为实有的因和果是存在的，他们认为物质肯定是实有的，因为烧火的时候就会冒烟，火就是因，烟就是果，有了火就会冒烟，没有火就不会起烟。稻种和稻芽的关系也同样被认为是一种因果关系。如果物质不存在或不是实有的话，这些因果关系怎么能成立呢？请问什么是因果关系？有人在抉择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时，认为稻种和稻芽是同时存在的，稻种才会对稻芽的升起起作用。就如同手在接触到一个东西的同时，手和被触物必须是同时存在的，才可能有接触的感觉。其实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站不住脚的。如果因和果同时存在，则因存在时果也已经有了，那因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因的作用应该是把果从无升为有，若因果同时存在，就丧失了因存在的意义。这就如同左手和右手的关系一样，因为同时存在，所以不可能互相产生。还有一种人认为，因是第一刹那，果是第二刹那，前面的因和后面的果之间是有先后关系的，有了因之后再让这个果生出来。从表面上看，这比前一种说法好一点，很多人都支持这种观点。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种说法还是不正确。 因存在时，果却不存在，因又是怎样让果生起来的呢？比如，如果豆种豆芽同时存在，豆种可以对豆芽产生作用。但是，豆种存在时，豆芽在哪里？哪里也找不到，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它现在还没有产生。那么，豆种怎样让豆芽产生出来的呢？我们无法回答，即使借助于各种仪器，也找不出答案。所以，我们得好好的观察，思维一下。但是，众所周知，豆种在适当的温度、湿度条件下，豆芽确实就产生出来了。原先这粒种子的内外都没有这个豆芽的影子，但是因缘和合以后，就是出现了这样一个豆芽。那它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无法自圆其说，这就是佛教里讲的因缘和合。但在世俗中，的确存在前因和后果之间没法沟通的情况。就如同一对父子，在孩子还没有出生时，父亲就已不在人世，他们之间就根本没有办法沟通。一个生，一个死，不是同时存在的。但在不观察的情况下，我们也会承认他们是父子。同样，我们肉眼能观察的宏观世界或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都存在相同的情况。虽找不出内在的原因，而结果却这样产生了，这就是因缘和合。因缘和合后，就会产生另外的一些物质或现象。从我们人的角度去解释，可以说后面的物质是由前面的物质产生的，但这是根本就没有办法证实的。也许有些人会认为科学有办法证明，但科学也没有办法证明，因为科学本身就是很有限的。众所周知，在微观世界里，物质分得越小，科学就越模棱两可。现在的量子力学已经被认为是目前物理学研究成果的顶峰了，可是在关键问题上还是很模糊。因此，我们认为这还不是最究竟的。虽然牛顿等很多科学家在他们那个时代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当时被认为是科学领域的巅峰，但是都被后来的理论推翻了。因此，科学也没有最究竟的办法来证实这种现象，只有佛教理论才可以准确无误地解释这一切。龙树菩萨所阐述的缘起性空的理论，就可以涵盖世界的一切现象。唯识宗认为，因果关系是阿赖耶识上的有序的种子成熟的现象，并不是外在的物质。四，外境就是自心的显现。很多人都不能理解，外境怎么会是我们的意识或心呢？比如这束鲜花，明明是种花人种好以后，再由花贩卖给我们的，怎么会是我们的心呢？如果是我们的心，我们为什么需要付钱呢？卖花人钱又是什么呢？其实，所有这些与梦没有区别，都是心的现象。梦里的楼梯也要一阶一阶的上，梦里乘飞机也同样需要买票，梦里买花也是要付钱的，除非是抢和偷才可以不付钱，这和白天是一样的。在做梦的时候，梦里的感觉也是实实在在的，只要梦继续做下去，一切都跟白天没有两样。还有人会这样问，眼睛看得见的外境是在外面，我们的心在身体里面，他们怎么会是一体呢？但这只是我们的逻辑，我们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来自于我们的眼睛、耳朵以及手。我们可以反问，什么是眼睛看得见的呢？普通人认为这不是问题，眼睛看得见就是看到了。 其实眼睛看得见，就是我们的眼睛感受到了一个东西。感受、感觉不是心共同的功能，盲人没有这种感觉，所以他看不见。明眼人有这个感觉，所以就能看见。如果丧失五根，就丧失了五识，这时你就会发现什么东西都不存在了。我们在看花的时候，感觉是花在外面，眼识在身体里面。但这只是第六意识的错误想法，它不是眼识的观点。什么是眼识呢？比如现在所看到的一个所谓的外境，实际上它就是眼识的本体，这就叫做眼识。除此之外，哪里还有眼识？根本没有。有人认为眼识也许就像光一样，照亮了某种物体，然后就看见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当我们看到某个东西出现在眼前并完全看见，也就是感觉到了，这种感觉就是眼识。提到心，很多人就以为是第六意识，唯识宗却认为心有八识，包括五根的五识，加上意识、染污意识以及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其他七识的根本，所以心不仅仅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所认为的心在里面、境在外面的观点是错误的。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举出大量的事例来驳斥这一点。比如我们的手接触到火的时候有烫的感觉，但什么叫做烫呢？这也是一种感受。还有当我们的手触摸到一样东西，就觉得外面肯定有这么一个东西，大部分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又比如说，大家都认为这个佛珠是圆的，为什么说它是圆的呢？如果我们用眼睛观察，但眼睛只能看到一面，就如同相片的图像。如果我们用手指去触摸，两根手指头有两个感觉，这些感觉加在一起，就让我们认为它是圆的。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心的感受。有人认为这些感觉的源泉就是物质，谁能证明这些感觉背后还藏着物质呢？这是永远无法证明的。不论圆、方、高、低，都是通过我们的肉眼首先看到的。当看到一个东西有色彩、有形状，并进一步通过手的触摸，就让我们认为这个东西是方的、圆的，并进而判断出是真实存在的。但通过手和眼这两个感觉器官所做出的判断却是不可靠的，因为手和眼的感觉本身就是假的。在假的基础上下一个结论必定还是假的，不可能变为真理。唯识宗有两派，实相派和假相派。实相派有共同见解和不共同的见解，共同见解不否认物质的存在。普通人很难理解的是不共观点，即你所看到的物体本身就只有你所看到的外表，而没有内在的东西。例如，当看到一个穿了衣服的人，那么在他衣服以内的皮肤、肌肉、骨骼，对看见者来说，当时都是不存在的。很多人都会认为这种说法是胡说八道。明明扒开衣服，下面就是肌肤，通过解剖还能看到肌肉、骨骼、内脏等，怎么会说这些都不存在呢？这些都是我们普通人的共同看法，但是这种看法在唯识宗里已经被推翻了。比如在梦里，梦到杀一头牛，然后剥开它的皮，里面有血、有肌肉、有骨骼，全部都看得一清二楚，就如同白天见到的一样。但是从来没有人相信 梦里的牛皮肤下的肌肉、骨骼及内脏是真实存在的物质。既然梦里看到的东西我们都承认是假的，那么白天见到的也应该与梦中的一模一样。但为什么我们对梦不执着，而要执着这个轮回呢？因为梦延续的时间很短，第二天就知道昨天晚上看到的那些东西都是假的，现在都不存在了。而轮回的时间很长，我们还没有办法到达轮回的边缘。但如果是菩萨，虽然他们以前也是凡人，一旦他们登地之后，就像梦苏醒了一样，也就知道原来这些也是假的，跟梦一模一样。现在我们为什么还没有这个能力？是因为我们还在做梦，在梦境中本来就分不清真假，当然还是要执着。这种见解是唯识实相派自己所证悟的层次比较深的境界，但在与普通人对话的时候，他们不会这么说，因为普通人不能理解。实相派承认其他众生的存在，因此不是唯我论。100个人同时看月亮时各见其境，但曾经造过共业的同类众生的感受都是相同的，所以100个人都以为他们在看一个月亮。当其中一人闭眼离开或者死亡时，其所见境就会消失，但对其他人而言，月亮还是存在的。实相派的逻辑非常完整，一切所谓的批判都无法驳倒。还有一些证据可以更进一步的支持我们的观点。如果火是很烫的东西，那么任何人、任何生命去触摸都应该是同样的感觉。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据经书记载，有一种老鼠是专门吃火的，住也住在火里。另外，还有很多生命也生活在火里。又如将热带鱼与普通鱼的生存环境做交换，它们都没有办法活下去，一个将被冻死，一个将被热死。这些现象本身就说明了外境本身没有烫和不烫的分别，所谓烫与不烫只不过是各自心的感觉而已。一些科学家已经证实，在海底的火山爆发处，温度高达200摄氏度的环境中仍然有鱼类存在，而人类在触摸100摄氏度以上的水时就会感觉很烫。如果让人和生活在高温环境的鱼进行辩论，人会说100摄氏度以上的水很烫很烫，而鱼会说这个水根本不烫。人会说烫是自己亲身感受到的，而鱼也会说不烫也是自己亲身感受到的。我们分析一下，究竟是谁说的对呢？站在人类的角度，肯定会说是人说的对，因为我们人的感觉是一样的。但如果裁判是那种鱼，肯定得出的结论就恰恰相反。这个问题就复杂了，没有一个最终结论，因为暂时他们各自都是对的。对鱼来说，鱼是对的，对人来说，人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如果鱼离开200摄氏度的水到常温的水里就会冻死，人如果到200摄氏度的水里也肯定活不了，烫死无疑。他们之间永远没有办法互相妥协而找到一个共同的观点，这又很清楚地说明没有一个实在的外境，一切都是自己的感觉。如果外境是实有的，就不会随着不同众生肉体的感受而改变。不明白这些道理的人，虽然可以找出大量解释这些现象的理由，却都经不起推敲，终将被真理驳得体无完肤。因为 他们的观点始终逃不出无明的范畴。在《定解宝灯论》中也讲过，同样的一碗水，在人以及旁生看来就是一碗水，对于地狱众生而言却是极其炽热的铜汁、铁汁，对于恶鬼道的众生而言却是浓血，对于天界的众生而言却是美妙的甘露。如果请八地菩萨去看，就是极为清净的境界，于佛而言却是不可思议的法界。如果现在请这五道的众生以及佛菩萨同时去看一碗水，必将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如果让不同的众生裁判，就会做出不同的裁定。这七个层次究竟谁的观点是正确的呢？当然是佛，因为佛将所有的污垢都遣除了，他的智慧是最究竟、最没有污染的。由此，我们也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所谓外面的一切都是虚幻的。荣森、班智达等宁玛巴的很多高僧大德特别强调这一观点，他们在宣说大圆满本来清净的观点时，也是应用这种方法进行阐述的。五，证悟了空性就能自在外境。证悟空性的人在进入空性境界时，用脚踩石头，如同踩在柔软的泥土之上一般，可以留下清晰的脚印。如果他们没有进入空性的状态，与我们凡夫一样，他们脚下的石头也同样坚硬。阿琼堪布传记中有这样的描述，一次当他在摇灵杵的时候，不小心将灵杵失落于石头上，当灵杵落地之时，石头忽然如同酥油一般柔软，灵杵清清楚楚地印在石头上，石头也清清楚楚地印在灵杵上。在西藏的很多寺院都留下了类似的脚印、手印等等。但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并非所有的脚印都是成就者的足迹，通过其他的歪门邪道也能达到这个目的。据说有一种动物的油，将其涂在手上去抓石头时，就会像抓泥土一样。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轻信，一看到谁能抓石如泥，就将其奉为成就者，以为是佛陀亲临。这些现象不一定能说明他的修正，却能更进一步地证明外境是心的观点。如果外面的世界与心是截然分开的，那么那些证悟空性的人就不可能留下足迹。米拉日巴在他的传记中也描绘到，一次他与一位学音明的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对方问他天空是否有阻碍，米拉日巴回答说天空当然有阻碍。正当对方以为抓住了把柄而洋洋得意之际，米拉日巴出人意料地飞入天空，在空中犹如踩在地面一般任意行走站立。对方又问岩石是否有阻碍，米拉日巴回答说没有阻碍。随后为了证实自己的答案，他又令人瞠目结舌地在岩石中任意穿越。这又更充分地证明了我们的观点，外境与心本为一体，当心自在以后，外境也就得到了自在。也许很多人会认为这些都是荒诞不经的神话，并不值得相信，但是我们应该思索，所谓神话就是大家认为根本不存在、不可能或自己不能理解的事情。很多人不承认的所谓理由就是他没有亲眼见到，但仅仅没有见到就能证明不存在吗？如果这种理论能成立，那么人现有的很多观点都立即可以推翻。当然我们不排除有神话的可能，但这种观点却是千真万确、经得起考验的。 比如，如果给1000年前的一个普通人讲宇宙飞船、计算机等等，他们一定会认为这些都是胡说八道。同样，给现在的很多人讲内在的世界，他们也会断然否定。这就是因为大多数的人都没有体验的缘故。但是，毕竟有些人经过开发，已经证实了这一切。密宗认为，一切都是佛的坛城。有的刚学密法的人，虽然口中不讲，因为怕犯密城戒，心中也肯定会嘀咕，怎么会是佛的坛城呢？如果我已经是弥勒佛或阿弥陀佛了，为什么还要修行呢？当然，虽然实际上是这样，但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修行。一旦内在的世界开发以后，就可以出现这些境界。为什么呢？因为外面都是心的显现，当我们将心控制了以后，外境也就被控制了。这就犹如看幻灯片时，幻灯机上装的什么底片，我们在屏幕上见到的也就是什么图像。我们的心中有什么习气，有什么种子，我们所看到的外境也就是这些习气和种子的外现。一旦我们的心清净以后，就再也不会流转于轮回当中了。这些观点是无数的前辈经过自己的实践得出的结论。其实，只要我们努力去开发自己内在的智慧，每个人都可以进入这种神奇莫测的境界，了解这个世界的庐山真面目。这是无数人屡试不爽的经验。释迦牟尼佛所宣说的都是人，一个活生生的浊世普通人所能够做到的事情，而不是什么天人或者仙人才能做的。只要按照佛所指引的路线精勤迈步，不但可以得到人天福报，往生极乐世界，而且在今生也可以成佛。六，要想解脱，必须修行。但是，如同一个人在梦中得到的某个东西或某种境界，如果他非常欢喜、贪爱的话，就不要醒来，继续保持在梦境中。那样，只要他想要，就会有。轮回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贪爱轮回世界的外境，那我们就去执着于它的持有，那么我们所看到的都必将长久存在，但这只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如果这样将错就错，执迷不悟，当临死的时候就没有任何人可以拯救。如果错过了今生，以后何时再有这种机缘，就不得而知了。如果你有对此不满意的念头，有一点头脑，想看得更细，那么在如理观察之后，你就会变得不知所措，对外境越看越失望，最后就会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这并非是佛不要我们相信，而是我们找不出一个证据来相信它。有依据就可以信，没有依据就可以不信。如果没有依据也相信，那就是愚痴。人的根基是各种各样的，所以人生的目的也是千差万别。有的人仅仅满足于温饱，有的人除了温饱以外，还要追求精神上的愉悦，而有的人却并不满足于感官的刺激，还要追究人生的究竟价值，探寻生死轮回的本源。如果仅仅将温饱作为人生目的，那就与普通的动物别无二致了。人应该有智慧，这是人与其他动物最大的区别，也是人特殊的优点。要发挥这个优点，就要不满足于温饱，就要力图去看清这个世界，看清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真正看清了，可能会对原有的观点失望，但 这个失望与其他的失望迥然不同，这就是证悟空性，这是非常重要的。要想证悟空性，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见解。要知道，万法都是心的现象，而心本身又是空性的。关于这个见解也分很多层次，最顶峰的是大圆满的见解，将一切世俗名言的东西抉择为心的幻觉，心的本性又是光明清净。这就是密乘或者第三转法轮的见解，这个见解极为重要。实相为实的一小部分见解，与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的贝克莱经验论在表面上某些地方有点相似。实际上，佛教既不是唯心论，也不是唯物论，既不是哲学，也不是科学，佛教已经远远超越了他们。但是佛教里却包含了很多唯心、唯物、哲学、科学的内容。佛经里早已解决了很多西方哲学家们感到头疼的问题。有关这些问题的解答，请诸位参阅《因明释量论》及麦彭仁波切所写的释文。佛所讲的理论不但经得起观察，而且越是观察，自己的立场就会越坚定，就会越清楚地体会到万法唯心造的道理。然后就依照我们前几天所讲的那样，观察自心，进行具体的修习。当然，做不到这些也可以，实相派也不代表整个佛法。本来佛教就如同一个超市，针对不同人的需求，就可以分别提供出让他们各自称心如意的商品。如果这种观点不适合你的胃口，你就可以暂时将它弃置一旁，走其他的解脱道。但是你却永远不可能将它推翻，只是你自己不能接受而已。如同某种可以治愈很多痼疾的良药，有些人吃后不但不能见效，反而加重病情。如果不能接受这些观点，就可以降格以求，从因果入手，尽量的弃恶行善，发出离心、菩提心，脚踏实地的去做。万丈高楼平地起，佛给我们指出了84000条道路，每一条道路都可以直接和间接的通往解脱，做不做就看我们自己。有的人说，我不会修行。修行有什么不会的？人生难得，寿命无常，都是非常深奥的法门。噶当派的很多大德就是修持这些法门而获得成就的。所以不会修行只是一种冠冕堂皇的借口，只要我们如法炮制，就能证悟与前辈一样的境界。本来修行人有上、中、下三等，最下等的也是一年比一年更有进步。但是我们很多人在刚刚学佛的时候，信心、出离心都非常坚定。过了几年以后，不但信心、出离心没有增长，反而江河日下，一落千丈。这本身并不是佛教的过错。如果佛教错了，那么历史上就不可能有那么多不胜枚举的成就事例，也就不会有那么多高僧大德了。一切的过错就是因为没有修行。要想解脱，并不是来一位活佛，接受一些摸顶加持，得到某个灌顶，取一个法名，结一些善缘就能解决的。你们应该明白，上师们苦口婆心地为你们传法，并不是向你们介绍一种文化，让你们开开眼界，然后几位居士聚在一起纸上谈兵，将万法空性的理论说得天花乱坠，自己却一点体会也没有。大圆满、大手印等无上密法，不仅名称美丽，实际上也是非凡的。如果我们不从基础做起， 这些法于我们而言就没有太大的用处。要明白，自己就是自己的救星。有的人听了此话，就想当然地认为，既然这样，就不需要皈依，不需要善知识的引导了。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这句话只是说明，仅仅依靠皈依以及善知识的引导是不可能解脱的。我们既需要皈依，也需要善知识的引导，更需要自己的努力。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要想解脱，必须修行。就是因为没有修行，让无明禁锢了我们的思想，我们才流荡到今天。如果我们再不修行，还将无边无际地走下去。等待我们的道路是崎岖而漫长的，有的时候是黑暗，有的时候是一点点光明。大约80%-90%的时间是黑暗，只有10%几是光明。光明里还有光明中的不光明，所以光明在轮回里是极为稀有的。如果继续痴迷，就会这样无穷无尽地走下去。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做一名本分的真修实干的佛教徒。如果我们从当下起抓紧每一分每一秒精进的修行，就一定会有收获。最后，当自己的人生旅程即将结束的时候，回想自己的一生，我们就可以无怨无悔地说，我的人生是有价值的，我没有浪费宝贵的暇满人生。